74问，什么是得儿子的名分？答：
得儿子的名分是上帝的作为，是与他白白的恩典。
他在他独生子耶稣基督里，并单单是因他的缘故，赐给他们儿女的名分。
借此，凡是被称为义的人，都被接纳为他众儿女中的一份子，
且归属他的名下。他也将他儿子的灵赐给他们，他们已得到天父的眷顾与供应，得着上帝儿女一切的自由与特权，成为诸般应许的后嗣，在荣耀中与基督一同承受产业。
好，我们看到什么是得儿子的名分。首先，我们看到得儿子的名分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我们怎样得到儿子的名分呢？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因着他的缘故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当我们的罪恶过犯得到赦免，我们与天父上帝和好的时候，上帝还赐给你一个很宝贵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他们借此被称为义的人，被接纳为众儿女的一份子，归属在耶稣基督的名下，而且他会把他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可以得蒙天父上帝的眷顾与供应。你在害怕的时候，可以呼叫阿爸父。所以借着这样子，我们得到一个儿女的特权，这是一个特权，也是得儿女得享儿女的自由，不再受罪恶辖制的自由，不再受魔鬼控制的自由，不再是魔鬼的奴仆，而是神的儿女。因此呢，我们就承受了这儿女的神，并且不单如此，而且你要成为后嗣。我们知道儿女不一定会成为后嗣，但是在圣经当中，凡是神的儿女，你都是一个继承人。将来天国的产业，天国的荣耀，要在耶稣基督里一同的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你是不变的上帝，你是恩典的上帝，你必要在你的永恒的荣耀当中保守我们。无论是我们在这世上经历多少的艰难，多少的困苦，你的恩手都永远缠拉着我们。主啊，你是百分之百的保守，主啊，你是百分之百的看顾，百分之百以你的爱和恩典来爱。主啊，就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永远知道天父上帝必看顾我。主啊，愿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属灵的平安，让我们可以在你的保守看顾中，可以行完今世的路程，就能够进入你永恒的国度，享受得儿女真正的自由。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作为人都有一个很自然的倾向，就是你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你都会来呼求，都会来也许你还不认识这个神啊，但是你也会向这个神来呼求啊。你可能不认识他，就是老天爷啊，或者说来到某一个神之面前，某一位神面前，来这里拜一拜， 来求他来祝福你，求他来帮你解决目前的难处。那但是如果这位神没有帮助你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这位神不灵，你会走遍名川大山寻求能够显灵的那一位神，就很可能会换一位拜一拜。但是如果我们的问题得以解决了，我们就会认为这位神很灵，我们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就会回过头来多拜一拜。啊，基督徒也不例外啊，基督徒虽然不同也不例外啊。当我们在生活中有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会相信上帝的保守。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说愿上帝保守我们怎么怎么样。问题是什么是上帝的保守？我记得我以前在我们看电影呢，也读过一个传记，这小妇人，这个 Little Women 啊，艾韦德啊，那他呢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宣教士，他以前是一个侍女，那上帝就呼召他要这个去到中国宣教，结果那个宣教士的机构因为他的身份低微又没有知识，不愿意接受他，不愿意拆开他，所以他也没有钱，那他怎么办呢？他居然经过了欧洲，然后去到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0年，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是个英国人，然后他要经过这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去到苏联，然后去到日本，居然在中间差一点又被卖掉，然后去到中国的天津，最后去到中国的内地，在西北地区，在一个大车店里面，在大车店里面，上帝又呼召他来收，因为这个日本的侵略，他要收养一批孤儿，把这些94名孤儿从这个西北一直带到西南，带到重庆去。那后来呢？他在1936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籍，放弃了英国籍。那1949年的时候不得不回到英国，因为中国驱赶宣教士，中国那时候解放了驱赶宣教士。那后来他又去到台湾，在台湾开设了艾韦德的儿童之家。我们看到他的一生，你会看到上帝在他的一生当中是在保守，但是不代表他生活当中不经历艰难跟失败，对不对？那其中的一个失败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申请宣教士的时候，申请这个宣教机构的宣教士的时候，那宣教机构呢，因为他的身份只是一个侍女，因为他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什么知识，所以呢，不接受他的申请。他也没有办法筹款，也就是说，宣教机构否定他的护照。你看，这是在上帝的保守当中，也有这样子的失败。所以我们就来理解什么是上帝的保守呢？我们常常在祷告说：“神啊，求你保守我，求你保守我。”那是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是上帝的保守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判断究竟上帝有没有保守你啊，以至于有的时候明明上帝在保守你，我们却不知道上帝在保守我。我们在 我在读这个，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在这个 Design God 这个网站上有一个有一篇文章，他说上帝的保守是100%的保守，也就是说上帝对他儿女的保守从没有间断过，也从来没有失败过，所以神的保守乃是100%的保守。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的祷告，耶稣先为自己祷告，然后又为门徒祷告，为门徒的合一祷告。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它不断重复的是上帝的保守，保守脱离那恶者，保守他们，让他们合而为一。所以你看到啊，耶稣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常常的祷告是说求天父上帝的保守。那究竟我们知道上帝该是怎么保守的？那在这里耶稣在什么情况下求上帝来保守门徒？你们看今天的经文，他这个情况在第11节第开始就讲到，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那什么时候他的这个祷告，他为门徒祷告，他说求你保守，求天父上帝你来保守。我们看到他这个，首先他不是一个悲伤的表达，我们不要以为耶稣觉得自己离开了他就快死了，他在一种悲伤的状况之中啊，他可能有些挂心，但是他不是一种悲伤，因为没有盼望的时候才悲伤，对不对？他是一种得胜的表达，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他要离开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啊？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你好像这个心里面充满了忧伤。这不是耶稣的心情，因为在人子的心中有完备的信心，所以他不是这样一个心情。他的表达是什么？他是一种得胜的表达。他要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而且他已经决定他要完成天父上帝所做。托付给他的功了，所以他不再留在世上，他要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他要与天父上帝同享荣耀。你说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一个悲伤的状况吗？他不是一个悲伤的状况，他可能是一种挂虑的状况。那挂虑什么呢？就是他的百姓，他所拣选的门徒啊，他还要在世上。所以弟兄姐妹们，凡是爱慕上帝的人都渴慕回到上帝的家中啊！你看到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美好的榜样，这个榜样是谁呢？这个榜样就是保罗，对不对？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1章第23节的时候，他有一个难处，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主与基督同在，这是因为这是好的无比。所以他说离开这个世界与耶稣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他不是一种好像我们在病床上，哎呀不得不死了，没办法呀，他不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他说我行完了这世上的路程了，我要离世与主同在，我情愿离世与主，那是好的无比的，我去到一个更美的天家那里去。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是要紧的，我既深信是这样，我既是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有长进有喜乐。 所以你看保罗他是情愿与主同在，但是呢上帝在把他拆到这个世上是有使命的，就如同耶稣在这个世上是有使命的一样。哎，那上帝你看他拆你到这个世上也是有使命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原来上帝拆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是有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上帝的同在。实际上神一刻也没有离开你。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与你同在，当你在艰难之中的时候他与你同在，而且你离世归主也是与他同在。所以什么是上帝百分之百的保守？就如同上帝百分之百保守保罗，保罗仍然经历很多的苦难一样。他这个依然是在经历苦难，被棍子打，被石头打，经历江河的威胁啊，这个几天几夜在深海里，有饥饿，不得食。但是神仍然与他同在，上帝仍然保守。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当中是同样的，上帝托付给你一个工作，就是你在这个世上是有使命的。当你行完你的使命的时候，你就会与上帝同在。所以上帝在这个保守的当中，耶稣基督为门徒祷告的这个保守，并不是让他们享受不经历苦难，而是保守他们免得偏离正道，保守他们免受引诱。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你知道即使你在最艰难的时候上帝也在保守着你，即使你在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上帝也在保守着你，即使你在你的罪恶当中的时候上帝他也是保守着你，他必不离弃你为孤儿。你是神的儿女，他一定不会离弃你为孤儿。所以这是上帝的保守，这是耶稣在这那样子情况他要离开世界了，那我们仍然会在世上。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因为耶稣知道他要离开世界，我们仍然要在世上，所以耶稣会为你祷告。即使是现在耶稣也是在为你祷告。为什么？因为你仍然在世上。耶稣在哪里啊？他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为你代求。我们可以想想他作为大祭司，这里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啊，他代求的内容就是这里的内容，他为你的代求就是天父上帝保守你，就是圣灵保惠师保守你。所以他的祷告我们看到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的名保守他们。我们上一个星期讲到他说求你天父上帝因为他的圣洁，因为他在他的约中他是圣洁的上帝，他要保守他的儿女不陷入到罪中，他要保守，他是圣洁的天父，他的保守不单是因为他是天上的父，还是因为他的名他的属性。我们看到摩西在为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 怎么样子祷告啊？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让他们灭绝。如果你让他们在这个旷野灭绝的时候，那埃及人该怎么说你呢？他会说你没有能力的，求你因你的名的缘故，不要让他们灭绝。虽然他们犯罪，虽然他们在旷野当中试探你十次，求你因你圣洁的属性，你在恩约当中的信实，求你保守他。所以上帝的保守是在他的约中，他的诫命当中，他的真理当中，他的圣洁当中，他在保守你。而且你知道耶稣他是知道每一个人的缺乏，他知道每一个人的重担，换句话说，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艰难和危险，他在你具体的状况当中，他知道该如何为你代求，他知道你的需要。所以你看到他怎样去为彼得来祷告，他祈求上帝如何保守彼得的。彼得呢，他在这个耶稣说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这样讲。夫子啊，为什么你要这样讲？让大家灰心。”耶稣说：“魔鬼，退到我后面去。你会三次不认我。”那这个时候呢，彼得他说：“我绝对不会的。”彼得实际上他不知道是该如何祈求，他也不知道上帝该如何保守他。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就为他祷告，他说：“彼得，彼得呀，魔鬼想要得着你，好像筛麦子一样。而他想要得着你呢，他好像筛这个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啊，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你看，彼得跟这个众人啊，跟其他门徒，因为不单是彼得否认不会离弃耶稣啊，其他门徒也不会，也同声的附和，我们都不会的，都不会的。问题是，耶稣知道他们的软，他知道他们的需求。我已经为你祈求。所以耶稣的代求，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呼求的时候，我们甚至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求什么。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真的是很多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求什么。你在困难当中，你都不知道祷告求什么。但是耶稣他为你祷告，他知道为你祈求什么，就如同他在这里，他知道他为彼得求的乃是让他信心的坚固，不至于失去信心。因为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都是说：“主啊，带领我脱离这个困难啊，求你给我一份工作吧，求你让我这个疾病可以好起来吧。”但是你知道，你祷告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要求什么，你求上帝的保守，你都不知道求上帝保守你什么。很多的时候，但是耶稣他知道。在这里，所保守的乃是天上属灵的祝福。耶稣，你知道他在这里，他要离开了，他并不是求说，他说：“上帝啊，求你让他。”让众人都能够听他们的，主啊，求你让这个众人能够推举他们来做这个官长。上帝啊，求你加添给他们资财的丰富，赐给他们平安，这个让他们在家里面家和万事兴。你看耶稣的祷告不是这样子， 你看到在这里啊，他说耶稣的祷告说，主啊，求你保守天父上帝啊，父圣父啊，求你保守他们，以你的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在下面他说，我也护卫了他们，我也保守了他们，除了灭亡之子以外，没有一个人灭亡。在后面他说，主啊，我不求你保守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是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你看到啊，他的祷告祈求不是求我们家和万事兴。耶稣大祭司的祷告跟祈求，他是在求上帝保守你不灭亡，在主里面合而为一，保守你脱离魔鬼的试探跟引诱。家和万事兴，资财丰富，是一个副产品。耶稣在这里并没有为那个祷告，而且在前面一段，我们知道我们上一星期他说日用的饮食，你看到那个经文箴言书里面的，求你让我不穷也不富，他仍然是为了要保守你的心，让你在主的里面保守你直到天家。所以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离开他的百姓的时候，他要回到天父上帝的那里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失去了保障。在你经历患难的时候，在你经历失败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天父上帝没有保守你。我们知道虽然耶稣基督现在已经不在地上，但是圣灵宝贵是他在，我们仍然在天父上帝的眷顾当中，而且耶稣他是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来替你代求，你知道这一点会有无法言语的安慰在你心里。你看这极大的安慰，不管这个世界是如何的变幻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在天父上帝那里。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失败啊，软弱，挫折，在这个当中上帝仍然保守，不一定保守你让你不失败，不一定保守你让你不经历苦难，不一定保守你让你不受挫折，但是上帝仍然在保守。所以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这样讲，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照着上帝的旨意受苦，我们照着上帝的旨意要受苦的，要一心为善，在苦难当中要寻求上帝，一心为善，要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天父上帝乃是信实的造化之主，创造之主，我们在他的保守之中。所以马太亨利这样讲，他说保守他的生命，直到他们要完成他们在地上的功。为什么保守他生命呢？直到他们要在地上完成他们在地上的功，保守他们的安慰，让他们不陷入所经历的艰难之中，不要在艰难之中陷入到那个艰难之中不能自拔。保守他们的益处，让他们不要下沉。他们的益处是什么呀？让他们在这个困难当中不要那个灵魂呢、沉下去，沉到地狱当中。你看这是马太亨利他所说的，这就是上帝的保守。而且耶稣他也说，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也护卫着他。耶稣和门徒同在的时候，因着上帝的名保守他们，护卫着他们，救他们脱离了法利赛人的指责，在海上的风浪当中让海浪平静。我们看到门徒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资财丰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平安。门徒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心情平静，而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在这个高低起伏当中，耶稣一直护卫了他们，一直保守了他们。就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经历了多少的苦难，多少的攻击啊！但是怎么样，他在要进入迦南地美地之前，这个耶和华借着摩西提醒他们，这40年你们没有饿着，你们的血也没有破。虽心里艰难，但是一切都有上帝的保守。所以耶稣在这里，他们虽然软弱，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够他们用，保守他们得到救恩的喜乐。在彼得前书1:5这样讲，你们这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你们这蒙神能力保守，我们是怎么样，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寻求上帝的慕道的朋友，你知道你是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上帝的权柄跟能力，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他如果要拯救你，怎么不能为你差遣12营的天使啊？他如果要让你资财丰富，怎么不能让你成为百万富翁啊？但是他让我们生活在这样子的境况之下，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我们是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要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你看到啊，在上帝的，在耶稣基督说，我已经保守他们，我已经护卫了他们，除了那灭亡之子，其中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以应验。除了那个灭亡之子，那个背叛主的那一个，从自古以来要定受刑罚的犹大之外，其他没有一个灭亡。耶稣基督总没有离弃他们，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的保守。你我们要注意哈，在这个时候耶稣说，我已经这个保守了他们，我已经护卫他们，他们不会灭亡。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门徒还没有经历那些苦难，耶稣说他们不会灭亡。换句话说哈，你现在你还没有得到这个真正的完全的永生，对不对？你还没有去到天家，但是耶稣已经对你说没有一个灭亡。我们中间不管你的信心大小，不管你有没有犯罪，我们中间凡是神的儿女的，没有一个会灭亡。上帝的应许是立定在天的。所以约翰福音6:39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们复活。 你看，不是不经历苦难啊，甚至说不是把他们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我们看到十一个门徒啊，没有一个灭亡的，真的是没有一个灭亡的。但是有没有经历苦难？每一个都经历苦难，其中除了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被放逐拔摩岛之外，其他十个门徒全部殉道。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灭亡的，天父上帝至终的保守，耶稣基督的代求，没有一个灭亡。所以这是上帝在带领我们，我们不要把这个保守这个领会错了。他保守的乃是永不灭亡，其他的事情都是在上帝的主权当中的。我们当然会经历病痛，有的时候会苦难的，那矛盾，对不对？就是说你苦到一个程度，真的都不想活。问题是你不想活，如果没有上帝的旨意的话，仍然要活。所以神在他永恒当中一直的保守。我们在其中要学的是在苦难面前的忍耐。他让我们失败啊，是为了让你谦卑。他让你失败啊，是为了让你依靠他。失败乃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他让你经历苦难呢，是为了让你寻求他。所以我们在周三的时候，我在这个祷告会上面，如果参加祷告会的，周三的祷告会你不知道，奥古斯丁他曾讲了一个名言，这个名言就是苦难乃是我们的盾牌，苦难乃是我们的盾牌。他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他是对一个妇人说的，这个妇人呢叫做普罗巴，这个普罗巴呀，他在罗马的贵妇，后来不得不逃离罗马。为什么要逃离罗马？因为有外族攻占罗马，把罗马整个城市的所以他以前是贵妇，现在逃到了非洲，一无所有。这个时候这个奥古斯丁给他写信，告诉他该如何祷告。在这个信里面他说，苦难是我们的盾牌，让我们可以热切地追求神，为我们敞开了祷告的。你看，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上帝仍然在保守一个贵妇普罗巴。所以你就知道，神永远也没有离弃你。他说：“现在我要往你那里去。”他仍然对天父上帝说：“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你来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就非常的犹豫了。你这是什么经文呢？说现在我要往你那里，这是对天父上帝说的啊。他说现在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他对天父上帝说呀，我现在在这个世上说这话呀，是不是要叫他们呢心里啊充满了我的喜乐。他对谁说？他对天父上帝说的。他为什么要对天父上帝说这个话？难道天父上帝不知道吗？好像天父上帝不知道一样。你说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呀？为什么要这样祷告？他是为你说的。所以他的这个祷告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要让门徒听见这个话，是 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基督的喜乐。耶稣基督在天上的祷告马上会生效，而耶稣基督在地上这样子的祷告是为了要让他周围的门徒可以心里充满他的喜乐，在患难当中充满耶稣基督的喜乐，是借着祷告把喜乐带给门徒。所以你说我们有的祷告，我们就是借着祷告来得喜乐。原来没喜乐，反正祷告了你就有喜乐；原来没有平安的，祷告了你就有平安了。那是什么样子的喜乐？你们可以想想，什么样带来的是耶稣基督的喜乐？耶稣基督的喜乐是什么样子的喜乐？罗马书的5:1-2，这里讲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跟耶稣基督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我们现在在他的恩典里面了，我们已经有永生，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上帝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的喜乐就是什么呢？就是盼望上帝的荣耀。如果你知道下面的经文的话，你就知道他说不单只是这个现在写，而且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呢？因为患难啊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了。什么是神的爱呢？就是耶稣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你看到了，这是一个盼望的喜乐。所以耶稣基督的喜乐是一个盼望的喜乐，盼望的是神的荣耀。他说，我说这个话是要叫我的喜乐充满了他，让他们心里面满满的装满了我的喜乐，装满了这样子的盼望。希伯来书这样子讲，希伯来书12:2，他这样讲：仰望为我们创始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基督的耶稣，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基督的喜乐是什么？看到他前面的喜乐，前面的喜乐是什么？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的喜乐。他要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所以我们知道你要充满喜乐，在你的苦难当中，你知道上帝保守的时候，借着祷告才能得到的喜乐充满你的时候，是充满了什么样子的？就是你知道你已经安定在天了，虽然在这个艰难当中你不需要这么痛苦啊，你为什么要这么痛苦呢？不需要这么痛苦，因为你有永远的荣耀啊，你一定会度过这个艰难的，你不用担心，你将来一定荣耀在天家。这样的喜乐充满了你，不管世界怎么变化，你都已经得到了永恒的救恩。耶稣基督说，为什么有困难？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世界又恨他，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保守，除了 保守我们不灭亡之外。他下面接着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的保守，就是保守你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保守你脱离那恶者。门徒是领受真道，世界是拒绝真道。所以啊，领受真道的人是照世界的恨。你看传道人啊，传道人是最招世界的恨。当我们遵守主道的时候，你就招世界的恨。因为黑暗不喜爱光，黑暗不会喜爱光。启示录三章十节这样说，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普天下人都受到这种苦难的时候，这种艰难的时候，这种魔鬼的试炼的时候，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要保守你免受试炼试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不属世界。因为为什么世界恨他们呢？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九节这样讲，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恨你。为什么你经历这样子的艰难啊？因为是世界为什么恨你呢？那因为你不属于世界，所以世界他会恨你。哎，另外一个方面哈，你看到哈，恰恰是因为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天父上帝保守你。你看到他后面怎么讲？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哎，你看到他有个重复啊，第十六节重复在哪里啊？重复的是第十四节，世界恨你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后面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为什么圣经要这样重复？啰里啰嗦，约翰福音，他重复是有目的。前面是一个世界恨门徒，啊，是因为门徒不属世界。后面啊，第十五节，这个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是联系在一起的。天父上帝保守你，恰恰是因为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怎能在我们里面呢？所以你知道他这个保守不是让你保守你来享受，他是来保守你脱离那个恶者，保守你完成天父上帝所托付给你的。不是保守你在世界当中的平安，他所赐给你的乃是属天的平安，乃是上帝的灵。因此你看到啊，他所保守你们脱离那恶者。所以他的保守不是说把你用火车火马把你接到天上去，收到的时候会不是像以利亚以诺一样，他们完成了他们的功，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功，所以上帝不会把你接走。 你知道前面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第一，他来是要征服，他来不是让我们可以安逸的回天家，而是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为什么不把你从这个世界当中拯救出去？是让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啊，背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第二呢，因为他要我们完成他所差我们来所做的功。每一个使徒都是完成了功才回到天家的。耶稣的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不是让我们安逸的过一生睡着进天堂。对上帝对你的这个保守啊，不是让你安逸过一生睡着进天堂，他是保守你脱离那个恶者。所以加尔文这样说，保守我们脱离属灵的凶险，不是说我们不会经历苦难，而是我们不会被苦难征服。不是说你不会经历苦难，而是你不会被苦难征服。这是保守我们脱离恶者的例子。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圣经里面，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上帝就突然把这个一个亮光放在我的心里。这个人物，圣经当中的人物就是约伯。你看上帝对约伯的保守啊，就是脱离那恶者的保守。约伯不是没有经历丧亲之痛，不是没有经历这个资财丧失的状况，不是没有经历这个身上长毒疮的疾病之苦，钱财、这个儿女疾病。但是上帝保守他的是什么？是在这个患难当中，他仍然不亵渎上帝的名。就连他的妻子都在成为魔鬼的这个工具来试探他，但是他不亵渎上帝的名。最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我亲眼见到你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上帝的保守。上帝保守你的是，从前你是风闻有上帝，现在你是亲眼见上帝。所以这是上帝保守约伯脱离那个恶者。上帝另外一个保守就是用真理让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叫什么叫做成圣？成圣就是 sanctify 什么意思啊？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分别出来有用处的，分别出来用来敬拜、赞美，用来服侍上帝。所以那个羊羔献祭之前呢，要把它从羊群当中分别出来，然后祷告，祭司祷告分别出来。啊，那些器皿在使用之前，要把它从俗的变成圣的时候，都要把它分别出来，借着一个仪式分别出来。所以这里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个仪式啊，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他把你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要用在上帝的圣功之上。你这是分别出来为圣。接下来更加清楚哈。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上帝的话语要在你的里面，让你活出来。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怎样开耶稣基督，让他来做什么呢？上帝把耶稣分别出来，让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要让他传道赎罪，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赎罪。上帝怎样这样子用真理把他分别出来的，上帝同样要用真理把你分别出来。看，我们听了上帝的道，我们就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现在你知道，你不再是卑贱的器皿，你回归到神的里面，你是那个很贵价的器皿。上帝要用你做什么呢？用你背起你的十字架，献上自己为祭。所以我们常常读的，我们那个奉献经文也许可以改一改，因为读了很久，马拉基书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另外一个奉献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让我们把我们的全人献上，这是合神心意，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 Our reasonable service， 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所以让你把自己献上为祭，这是合理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借着他的保守，他的话语已经把你分别出来了，要把你献上为祭。我们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说，父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我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上为祭，乃是甘心祭，当然不是赎罪祭。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知道啊，我们在这世上或富或穷，或顺境或逆境，都有你的保守，是吧？求你保守我，是吧？因为你已经在天父上帝面前祷告，天父上帝也必要保守，他是信实的神，圣洁的神，他的保守永不落空，他必要保守我们，叫我们脱离那个恶者，叫我们不会灭亡，是吧？他必要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完成你的功，行完这世上的路程，就要进入到天家，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祝福。愿我们晓得你的保守乃是